们开始今天早晨小先知书第二堂啊，我们还是一起先有个祷告。主，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到人的聚集而已，也不是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之间而已，我们来是来到你这位荣耀的神面前。主啊，能够让我们早晨一同坐在围绕在你宝座的面前，我们能够翻开你的话，能够让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这都是何等的福分。主啊，我们留在地上的日子何等的短少，你却让我们在这短少的日子里面，我们不仅仅认识了你，我们还有机会让你的话语这一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更亲，能够爱主更深。主啊，你祝福我们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帮助我们借着读小先知书，我们能够认识你在每一个世代里面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在每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你都希望得到一些得胜者，得到一些肯甘心站在你旨意这边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不仅仅是把那个求知的渴望给我们，更是把那个爱你的心、顺服你旨意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迦勒一样另有一个心智，愿意专心的来跟从耶和华，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里面外面不管有多少的软弱和难处，主啊，都不让他们来拦阻了我们在这条路上的往前，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上行，一天比一天更真实的走在你旨意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早晨照着顺序，圣经排列的顺序哈，我们应该是要讲哈巴谷书的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说过，我们讲小先知书是照着时代的顺序、时间的顺序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西番雅书，先讲西番雅书啊。好，那西番雅书，我们请翻到西番雅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那我们会发现所有小先知书里面，那西番雅是对自己的出生世家交代最清楚的一个人啊。他不仅仅讲他是谁的儿子，他连他的这个曾曾祖父都讲出来啊。那他为什么特别要提西西家呢？那这是这卷书里面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他要让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他写这卷书的背景，那整个的过程是什么。那我想我们稍微往前翻一下下啊，我们翻到列王记下对，列王记下19章我们读到，对不起，列王记下18章。他为什么要提出西西家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几个王朝里面啊，那从所罗门之后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国，有十个国家，有十个宗派，有十个支派，那南国叫犹大国，有两个支派。那么北国这19个王里面没有一个王是好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南国呢，一共有8个王被神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八个王里面呢，又有少数的几个王是特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那么他们不仅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他们是给整个国家带来复兴，从那个堕落失败拜偶像的情形里面，神整个把他们这些王把整个国家给流转过来。所以呢，西西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约西亚王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西西家18章，列王记下18章第5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啊，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西西家年间之前啊，以色列国北国刚刚亡于亚述的这个铁蹄之下，在西元前721年，那么亚述进来把整个北国给毁了，然后把他们掳去了。然后接着在701年呢，希拿基利他带着他底下的大将，我上次说的这个 拉伯杀基啊，那么来这个攻打犹大，那么这个羞辱犹大啊。这个时候西西家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去祷告，因为西西家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么他也特别叫人去叫以赛亚，说你要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这些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同样的是亚述大军来打，那么北国有十个支派却亡于他的铁蹄之下，南国只有两个支派，但是因为他们专心靠耶和华，所以神在夜间差遣天使，一夜之间杀了亚述185,000个人，耶和华亲手来保护了他们。那这是在西西家连接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人可以外面有难处，那么人也有自己的实力跟本钱，但是呢，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出路永远在神。北国这么大，十个支派，以法莲支派神气得不得了的，但是你发现亚述来的时候他们站不住，因为他们在神在仇敌的面前先没有站住。那不管他们自己的国家有十个支派也好啊，或是外面所碰到的环境是一样的，同样是亚述，可是北国王呢，南国因为专靠耶和华，所以神就亲手拯救了他。所以我想这是一件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西西家连接的背景，就稍微知道一下他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呢，好景不长啊，那西西家本身是一个这么敬虔的人，这么爱主的人，那没有想到他儿子啊，没有把儿子教好，那么生了一个马拉西。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列王记下21章第一节，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那这是一个作王最长的一个王，但是却是一个最坏的王，最坏的王。那底下呢，你就发现这个就开始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恶的事啊，重新建造这些祭坛，这对假神的巴利亚瑟拉的这些祭坛他全部恢复，而且恢复到一个不仅仅恢复，他做了很多从前的人不敢做的事情啊。例如说我们看第4节，他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这个是等于是这个不仅仅犯罪，而且是犯罪到圣殿里面来了，在耶和华的殿宇里面他在这里筑坛，然后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底下行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第12节啊，11节，因为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比外邦人所行的都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那我的耳鸣不是听到这个来的。那13节，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陀拉在耶路撒冷上，换句话说就是神当初怎样用亚述来管教来刑罚北国亚哈家，现在神也一样要管教要临到南国的犹大。所以他说我怎样用，我要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陀要拉在耶路撒冷上，然后我要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就是完全把它给除掉，我必除掉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等等底下因为说到他们自从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那么接下来呢，马拉西完了以后，马拉西的儿子亚门作王，那也是个坏王，那么作王了2年只作王2年那其他人就背叛他杀了他。那么亚门死了以后，亚门的儿子就是约西亚，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西番雅，他进他先知职分的时候是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么亚门是22岁登基，做了2年就死掉了，换句话说他24岁死了，24岁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西亚登基，约西亚登基的时候才8岁，换句话说约西亚是亚门18岁左右生的，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下来，那么爸爸对他的影响可能也不是很长，因为他才八岁。 那么底下就来到我们这22章啊，这个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仅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请大家注意啊，他一共31年约西亚作王。那这段的时间呢，是西番雅进他祭司职分先知职分大概的时间，我们稍微晓得一下。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啊，他所处的年代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间，是西元前640年到609年，这31年的时间是约西亚王作王的时间。那么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因为从整个西番雅书里面，他一直提醒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讲到神要审判他们。那么约西亚作王的年间呢，他做了很多的革新，他改革很多啊。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列王记下来看。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正面的复兴的工作，他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然后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找到了神的律法书，所以他就带领百姓一同在神的面前立约，说我们要来尽心尽性的来爱神。所以这个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可是你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西番雅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复兴的事情。那么西番雅这个做祭司，他为什么没有提到约西亚王复兴的事呢？所以就有两种的说法啊。那这是整个西番雅书写作年代有两种的讲法。那么刚才我们说约西亚是几岁做王？八岁做王。那么过了18年之后，他在位的第18年，就是他第26岁的时候，那么他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啊，因为他找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他就把整个国家的偶像全部除掉，然后在各地带领百姓们照着神的律法开始恢复跟神立约。所以换句话说，是在西元前621年左右，621或22年。那这是整个约西亚王年间作王的一个关键的年啊，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一个大的复兴。所以有人就在想说，西番雅书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大复兴之前写的，换句话说就是621年以前写的。那这是一种的讲法，因为里面很多的话都是责备以色列人犯罪的情形，然后讲到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好，耶和华的日子马上就要来，而且很快就要来，而且是一件很可怕的日子。所以如果是在复兴之后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强调审判呢？那这是有一派的学者的讲法。那这也是我给弟兄姊妹介绍的那本小先知书导论，他的作者他也是赞成西元前621年前讲的啊写的。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作者呢，像圣经研究啊，这个巴斯德教授这些人讲法呢，他们认为说西番雅年间写的这本书啊，不见得是621年以前写的，那也可能是在约西亚王带起复兴之后写的。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这里西番雅书里面呢，那不太讲到拜偶像的事情，就表示偶像已经除掉了。如果说拜偶像是这么严重的罪的话，那么在责备这些罪的里面，应该很明显的提出来他们拜的摩亚人所拜的罪，这个亚摩利人所拜的这些偶像啊，或者什么各式各样的情形啊。那你发现西番雅在这里的责备是责备他们跟神之间关系的疏远啊，例如说在这里说你们不肯来跟从我，不肯来寻求我，不肯来访问我啊。那在这里所责备的东西呢，都比较不是拜偶像的事情，比较是讲到他们跟神之间或是道德上的一些的缺失。那另外的一个根据呢，它是根据我们翻一下好不好，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第三章第6节到第10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 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这里讲的行淫都是讲到宗教上的行淫啊，讲到他们拜偶像啊，跟木头、跟石头行淫乱。所以北国以色列因为行淫已经被神给了休书，换句话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么南国的犹大这个妹妹呢，还不学乖，还在行淫。所以底下在这里呢，第十节他说，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我说的另外一派，觉得说不见得一定是621年以前写的人他们的根据啊，他们是说因为约西亚王年间所带来的复兴，那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复兴，并不是一个内心真实的复兴，因为那个败坏、那个堕落已经很深入到人心里面去了，能改的不过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假象的、一个外表的归向神，那这是他们的讲法。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耶利米书前面讲到这个犹大继续犯淫乱啊，那么还是很有可能是在621年以前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这边至少我们不管他是621年以前写或是621年以后写啊，虽然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读这本书啊那个真正的感觉，但是我想那个还是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只是稍微了解一下，在约西亚王年间，那么他从他的祖父马拉西，从他的父亲亚门所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整个国家已经败坏到极处。那么约西亚王这个年轻的王八岁登基，他要怎么样子能够扭转乾坤，能够把整个神百姓从一个失败堕落的里面整个转过来，那么重新让神的子民能够真正的归向神，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表面归向神跟真心归向神那差别很大，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对约西亚王为什么难呢？那这个东西不能怪约西亚王不好，约西亚王真的是一个好王，那但是因为祖父做王做了55年，那父亲又是一个这么坏的王，坏到一个地步臣服起来背叛杀了他，所以你知道这个国家是堕落的很厉害，那么要收拾残局不是一下子收拾得了。那就好比你一个游轮啊，在以前这个 Exxon 在阿拉斯加那个游轮一下子沉掉了，或是出事了啊，那个整个游出来，那么我们找到罪魁祸首啊，或者说这个罪魁祸首他也认罪了，觉得他们疏忽了造成了这个灾难，那么罪恶被 identify， 罪人被找到了，罪人也承认罪了，但是并不代表罪的结果就一下子都掉了，那么犯罪带来的结果常常是跟随着啊，所以有很多人他失败了啊，他滑跌了，那么他虽然后来真心悔改，可是呢罪的结果还是常常跟着他的，那这是我们里面要知道的。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家，整个犹大国因为堕落的太厉害了，所以到了约西亚王虽然他带领百姓归向神，但是那个堕落因为已经很深，那么已经深植在神百姓中间，你要能够从外到里都真正的改变，那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的。所以就算耶利米的责备是指的复兴之后来说的话，那我想我们也不要怪约西亚王，因为他实在已经是尽了他能做的。好，我们西番雅书里面就讲到了，他说西番雅说他是西西家的元孙啊，就是曾孙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约西亚王是他的叔叔，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同期的君王我们看一下，他北国已经亡国我们知道，南国是约西亚王啊。那么同期的先知呢，在南国有纳洪、耶利米和哈巴谷，那洪是比他早一点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啊，主要针对尼尼微啊发出审判的预言，跟对犹大国提出的安慰。那么耶利米将来我们读大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他。那我是非常感谢神，就是神也是很恩待这些近前的人啊，所以像西西家年间神就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先知，谁？以赛亚啊。那么约西亚王的时候呢，神也赐给了他一个非常宝贵的先知耶利米啊，等于一直陪着他们，让他们在面对整个国家荒凉百姓失败的时候 来帮助他们做复兴的工作。所以同期的先知里面，跟西番雅同期的有纳洪、有耶利米、有哈巴谷。那么相关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可以回家看啊，就是跟约西亚王有关的，是在王下23章到24章，跟历代志下34章到35章。那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出身、他的家世，他是西西家王的元孙啊，是皇亲贵族，是约西亚王的侄儿。那么写作的对象很清楚哈，是即将亡国啊的犹大国，他们堕落已深，神还是借着西西家借着西番雅对他们提出警告，要他们要赶快回转归向神。那或许在神的日子里面，在将来，他们可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可以隐藏起来，可以隐藏起来，或是蒙神保守。所以整个西番雅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神隐藏啊，或者神把他给保守住。那么我们常常讲先知，他的本人就是那篇信息吧。那么被神隐藏，被神保守，一方面说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玷污，在这个淤泥里面，怎么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能够被神保守，被神隐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像这个西番雅书2章2节这里讲到啊，他说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你们最好能够遵守耶和华的这个典章，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一方面讲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神隐藏，不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玷污啊。另外一方面也说到，当神的审判真明的时候，愤怒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被隐藏起来，让神的愤怒 pass over， 然后不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里有几张插图让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 before 我们再继续讲啊。那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审判，也有对周围列国的，虽然主要是对犹大所发出来的，但是中间呢也有对周围列国所发的这个审判。东边对西边是提到腓力士啊。那我这个图打出来在黑板上，因为灯光的缘故已经看不出来了。那在我这边呢，整个腓力士地是粉红色的，那你们看不出来哈。那腓力士就是腓力士啊。那么这三块地是现在加沙走廊，我们现在报纸上也都常常看到的啊，这个 PLO 跟以色列中间常常的冲突就是在这一块的加沙走廊。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腓力士地，最常提到的五个大城，一个是加沙，一个是雅什基伦，一个是雅什图，一个是以格伦，一个是加特。这五个大城是腓力士的大城啊，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出现。所以你只要读到这几个城市，你就知道这个预言是在针对腓力士人发的。那另外的这个这是对西边的预这个审判，对东边呢是讲到摩押还有亚门。亚门我这里打不出来了，就在这个右上角，这边是摩押啊，这边是亚门啊。这是地图上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这是一个比较清楚，连以色列图都在的啊。那这边是腓力士啊，这里就比较清楚了，有亚门，然后有摩押，摩押在这边，摩押在这边。这是因为这一卷书里面的审判，我刚才说了，除了对犹大国以外，那么对周围的列国，就是东西南北都有审判。那么南国呢，是对着是要往下走啊，要到埃及去。那么圣经里面是提到古时，那么古时呢，你去看英文圣经呢，有的很多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为伊索皮亚了。就是现在非洲的伊索皮亚。那你可以看见这边是阿拉伯半岛，也门在这里啊。那么这一块这个颜色实在太淡了，我这里都好清楚，粉红色的是伊索皮亚，那么在肯亚这边啊。那有的地方是把这个古时也翻作肯亚，就是在这一带，就是当初的古时地方。那么再往上走呢，这边是苏丹，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埃及。所以向南的审判这边只提到古时，那么我们会以为是这块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就在这个主前第七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古时其实是占领了埃及啊，在埃及的王朝里面。 所以其实他指的应该还是指的埃及来说的，对南边的审判啊，对的埃及或是古时的审判。那么向北边呢，是对亚述、尼尼微。那因为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多看了啊。那这边你看都是这个西边的这个腓力士这几个城市啊，埃克隆啊等等，雅什图啊，这个加萨，这边是埃及，那这边是尼尼微，就是向北边的审判。那东西南北的审判这四个地方，等一下我们或是下一次看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让大家稍微有一个地理的概念，知道他们在哪里。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边讲到尼尼微的审判的时候，说到将来这个剃胡和箭珠要竖在柱顶上，就说到尼尼微原来是那么豪华的一个地方，那个宫殿啊，这么神气，人这么多住在那里，那么将来都是这些鸟啦动物啦要住在里面啊，就是表示它要成为一个荒凉的地方。那么这个剃胡呢，这中文翻译就是不是念剃胡啊，是吗哈？那我们比较了解那个长嘴巴的，他们叫做送子鸟，看过那个漫画跟卡通片没有，就底下绑个袋子，然后里面装个小 baby， 然后啊就是，那常常，那它这种鸟其实飞得很快的，它可以时速可以到50公里的。那底下这个袋子呢，是下去抓鱼的时候，它就粘水粘鱼一起抓，啊，好像一个鱼缸一样抓上来，它把水放掉，然后就吃鱼啊。所以这种鸟在台湾其实也蛮多的，在美国我们也会看到。但是英文的圣经呢，啊，有的把它放像 NIV 就把它放成 cormorant， 这是另外一种鸟，就是这种。啊，我们只是当作参考就是了啊。那么中文翻箭珠，那我就发现这个 NIV 跟这些什么King James 啦，跟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都是把箭珠又翻译成为鸟类，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很 confusing 的，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那么中文把它翻成箭珠，那我是在网络上唯一找到这么一只啊，就是看不太清楚，但是身上全是刺。挤在一起，那大家稍微知道就好了啊，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像King James把它翻译成为是 beaten， 是这一类的鸟，那有的把它翻译成猫头鹰啊，我们大概知道，反正就是尼尼微总有一天是变成那些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的这些飞禽走兽住在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人去楼空的意思啊，尼尼微将来终必荒凉，稍微了解就好了啊。好，我们来看这卷书写作的原因和目的。那西班牙书写作的原因啊，也讲到外表的宗教改革，所以颜色看不出来，我这边是用绿色，没关系了，不要再讲了。外表的宗教改革并不能替代内心真实的回转与复兴，那这是西班牙写这番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所以先知在此直接的揭露出百姓的恶行与病根，就是他们离弃神，并且严厉的指出耶和华的日子，那大而可畏的审判日子即将且必然要来临，那劝民及时悔改归向神，那这是整个西班牙书写作的目的。那就算这卷书的写作是在改革之前啊，完全没有改革，那么同样的一样也是适用。那么如果是在改革之后的话，那么也是更具体，对不对？外表的宗教改革不能够代替内心真实的回转与复兴，所以先知在此直接的揭露出百姓的恶行与病根，就是离弃神，并且严厉的指出耶和华的日子，那大而可畏的审判日子即将来到，而且必然要来到，劝民及时悔改归向神。那这是西班牙书写作很重要的目的啊。那如果大家可以慢慢朝，那我们再翻回来一下到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段年间里面，约西亚王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一些表现，那么他所做的一些主要复兴的作为，让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整个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2章， 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底下我就不讲了，就说他们在整修圣殿的时候里面发现的律法书。那我们读第11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等等等等啊。13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然后看23章，王差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以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说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然后底下说到王吩咐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去。那么整章圣经23章都在那里讲到他们除去各样的这个祭坛，甚至连秋坛他都废掉。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然后我们读到23章的24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证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王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好，我们最后请翻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34章。34章31节，王站在他的位置上，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底下一路上写下来啊。然后33节，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证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然后35章第2节，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然后我们翻过来，因为没有时间读了啊。翻过来第10节，这样贡献的事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立位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然后跳到15节，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也讲到说约西亚王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除了叫百姓们立约好好起来爱神，而且呢他就非常具体立体的来建立神儿女们的侍奉体系，让他们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你发现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歌唱也好，他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专心去做，不需要管别的，别的弟兄们会 take care 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各占各的位置。那这是一个神家复兴，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复兴，还不是一个表面的。那所以我是觉得约西亚的复兴其实还是很有它的价值在，虽然可能有些百姓是表面上的归向神，可是就是约西亚所能做的，我觉得他实在已经做得很深了。那么最后我们看一节啊，在35章快结束前，讲到约西亚王他去跟埃及王尼哥征战，因为尼哥想要去帮尼尼微 尼尼微王他想要帮助他恢复他的这个帝国啊，这个约西亚王出来拦阻他，又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重伤，那么后来阵亡。那么当百姓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请看一下24节，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赤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那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死了以后大概150年，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说过是在609年，西元前609年。那么历代志呢是以斯拉回来以后归回以斯拉整理的，所以以斯拉在写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他说他们歌唱追悼约西亚做哀歌，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直到今日，就想到这个人活得令人怀念，隔了100多年人都还在这里怀念他。那这是整个约西亚王年间大概发生的事。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香柏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的月刊啊，可能都忘记了，有没有人看过这篇文章？我题目定的是什么？活着令人怀念啊！我就是用约西亚王做大概的背景，因为这个篇幅太小了啊，能够给我的篇幅只有2个page再多一点，所以有很多的重点我都删掉了啊。但是我想我们约西亚王是值得我们读人物的时候，我们好好去读他。那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啊，他能够这么年轻，像保罗劝提摩太一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对提摩太讲这句话的时候，提摩太至少30-40岁了。那么约西亚是8岁做王啊，这么一个小孩子坐到宝座上，你会觉得这个人一定胡搞的。他爸爸这个不是马拉西12岁，他祖父12岁做王就胡搞，对不对？但是他8岁做王，他就定志要寻求耶和华，16岁的时候。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让人小看我们自己年轻啊。那约西亚王在他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从小到大，他都专心的而且全心的要讨耶和华的喜悦。那弟兄姊妹，这个心智不晓得在我们里面够不够强。我们可以圣经没有那么熟啊，或是我们讲到的恩赐、唱诗的恩赐或是什么恩赐不够，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神很在乎我们里面对他的爱真不真。那约西亚是从小他就有一个立了心志要专心，而且他也真正的全心的在这里要讨耶和华的喜悦。所以当他一得到律法书的时候就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约西亚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啊，他真的是专心讨神喜悦。那第二个特点呢，他是对神的话语呢就非常有反应啊，听见神的话他里面会有 response，而且是一个活的反应。那弟兄姊妹，这个点我觉得是老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挑战也好，危机也好。我觉得今天老基督徒老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听见神的话里面水泼不兴，你讲你的啊，不管是什么讲员大声疾呼，我们里面好像没有感觉。那约西亚不一样，当他得到神的律法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26岁。我们在座几个人小过26岁，除了那些年轻的孩子，他26岁而已。当他一听到律法书的时候，当别人把律法书读给他听，那弟兄姊妹都还不是读新约给他听啊，而不是读神爱世人给他听啊，那读摩西的律法书，读会幕啊，读利未记啊，读生命记啊。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他在神的面前悔改。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说约西亚这种对神话语的敏锐的那个反应，那我是觉得我们望尘莫及啊，至少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望尘莫及。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读过去，我们觉得一无所得，觉得枯燥无味啊，觉得又是成就老套啊，一看又是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熟了。但是在约西亚里面，他一直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年日的增长啊，就像我在这个上面讲的，我希望说基督徒在这里说基督徒最大的共同危机之一， 就是信主久了，反而容易对神的话失去反应，失去了新鲜的渴慕，失去了欢喜领受、存心顺服的心智，更失去了从神直接领受的认真态度，所增加的常常只是理性的领悟与圣经的知识，所缺乏的是灵性的冲击、生命的改变和与神关系的深入。哎，我觉得我写得真好啊！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可以写出东西来的，我只会讲，不是只会讲了。我觉得这是我里面当初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里面慢慢慢慢就失去了对神话语的这种渴慕，失去了新鲜的渴慕，失去了欢喜领受、存心顺服的心智，曾经有过，但是这个东西会慢慢掉的。而在我们里面所增加的呢，或是更失去了从神直接领受的那个认真的态度，因为我们常常就觉得好像是听一篇道，或是看了一篇文章，或只不过只是个读了白纸黑字上面的一些经文。但是我们缺少的那种是从神直接领受的那种认真、那种尊贵的态度。所以我每次小先知书前面的祷告，你们都会注意到哈，我常常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谢谢你又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然后听你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这是常常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渴慕。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坐在这里，不是在听我讲道，也不是在听我在这里念西番雅书给你们听。我们里面能够每一次都知道要领受神的话，我乃是直接来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我要从他的面前来领受，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渴慕的态度。那希望在这里所增加的啊，不光只是理性上的领悟或是圣经的知识，而是我们灵性的冲击、生命的改变，还有跟神关系的深入，我们都能够加增。那约西亚王就是一个对神的话都直接反应的。那么第三个呢，他是一个充满属灵影响力的一个人，他不仅仅自己爱神，他一直要让这个对神的态度还有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的准绳能够传给神的儿女们。所以你就发现他自己一听到以后，他马上召聚祭司、召聚长老、召聚先知们，要好好去寻求到底该怎么做，而他就起来采取行动。这个人不是只有心智的人，他是有行动的人，不是只有心愿的人，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听见了神的话，他悔改，然后他就把这些话传给神的儿女们，他把众长老、把众百姓全部召集到耶路撒冷，他自己站在耶和华殿的前面，带领百姓跟神立约，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神，来遵行神的律法。那弟兄姊妹呢？这个人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在消极方面，他所采取的行动，他是把所有的虚假的偶像、那些对假神的敬拜全部废掉，犹大、耶路撒冷、连以色列地的这些偶像全部都毁掉，他连秋坛都毁掉。那这个人是了不起啊！我们讲到犹大诸王这些好王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对不对？难得出现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常常圣经上就加上一笔，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这是神心中的遗憾，虽然偶像的祭坛除去了，可是秋坛没除去。那弟兄姊妹，因为在秋坛他们仍然是觉得挑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一个 high place， 他觉得我在这里一样可以来敬拜耶和华，他不要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就是随着自己的意识跟喜好在这里也是敬拜神，但是他是随着自己的意识。所以这些改革常常不错，但是神都加上了只是秋坛没除去。那约西亚王的复兴是连秋坛都除去的，那真是很好啊。所以就在他的行动来说，消极方面他除去了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在积极方面他要百姓们跟神立约，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遵行神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啊。那我不晓得我们在我们所服侍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能不能也发挥这样子的影响力。那么他不仅仅影响弟兄姊妹爱主，你发现他是一个认识整个身体见证的一个人，他把利未人、祭司、歌唱的、守门的 让他们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能够这样子分工，能够在神家里面动员他们到一个地步，这些唱歌的他们不需要担心去做别的事，因为其他的弟兄们会帮他们 take care。 那这是我们今天连新约教会都赶不上的，真的，在新约里面的教会我们都赶不上的，新约有身体的启示这么清楚了，但是我们都还赶不上他们啊，他们真好。所以这个人活得令人怀念啊，那么到他死了100多年，人都还怀念他。圣经里面讲到百姓听见他的事情就哀哭。那么这卷书的整个中心信息呢，我讲完就结束了啊。因着神的圣洁与公义，他必要审判百姓的恶行与堕落。同样的，也因着神的慈爱和信实，他必怜悯并赐福悔改归向他的百姓。这是整卷书的中心的信息。那我们下一次会来看里面的 keywords, key sentence, 还有它主要的分段啊，信息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哈。我想我们今天的早上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主啊，你借着先知在历代里来起来替你说话，就是为的是要叫百姓能够离开一切得罪你的事，能够真心的归向你。主啊，我们每一次看见都是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故事在那里重复。对于悔改归向你的，你永远赦免，永远接纳，永远医治，永远祝福。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在做我们这个世代的儿女们，也让我们愿意专心做个讨你喜悦的人，愿意在凡事上愿意来顺服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你继续祝福我们读这些书，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你更多的来祝福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